他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不能太长啊，不能太长。周牧师讲，他有人就说他叫大象讲章，大象，大象什么意思？鼻子长，身体什么？但结论呢？你不要小了。那不行，那不行啊，不均匀啊。好，现在我们先翻到引论，好吧？第八周先看简单的，先看简单的，好吧？好，现在轮流谁，请您先读八章的。
讲章的题目好像房屋的大门，引论就是入门以后的院子。引论的优劣与影响人听到的兴趣有极大的关系。
对对对呀、啊。详细的情形它怎么会是动吗？
动到了，对，
放那么近，你要放在边边那里，这里放在
这个动，讲到没问题吧？讲没问题，就是站上的不要教我动了啊，就可以了。他这个，哎，好像这个动，对对对，好，好，好，不是人的问题哈。好，那么作业方面，现在来了，作业方面要小心啊。第三个厅为以前准备过的讲章各相一个引论，也为每一篇讲章写最先的五句话。然后呢，特别注意，你的讲章已经慢慢定型了。人家问他，哦，是这个丰收神学院出来的，要记住啊，所以这个很要紧。那么这本书结果我看看是师母读了，不是我读的，他读的，是底下他做了一点东西啊，蛮好的啊。他引论呢、啊、最好啊，怎么样，用什么要做引论？我们不看这书了啊，一个合适的故事，短短的三分钟，不超过五分钟。他因为周令煌讲道啊，从来没超过二十分钟的。那茶经不一样，他很守时间，五分钟引论，五分钟结论，二十分钟讲内容，不拖，不拖泥带水，当然有意思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多讲的也多讲，不要太拘于这个时间的控制啊。那么，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圣灵带领你一直拖下去也不对啊，这个也要小心啊。好，现在呢，我们试试看功课的问答方面，你们都做了哈。现在做过以后，回忆一下，为什么初学讲道的人比成名的传道人更需要对引论下番功夫呢？为什么？一个答案，你们怎么写？试试看。赵弟兄先试试看。赵佳琪。
因为我们是初学的，别人不认识我们，有名的人，别人就会注意。我们初学的，如果别人不认识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马上就让他注意。
对，因为我们名不传，名不经传啊。所以人家这个有名讲道来的，大家就慕名而来啊，所以他不用引论，直接讲道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把引导人家的兴趣啊，兴趣。好，罗马大演说家西西罗曾对引论写下三个原则，哪三个原则？啊，这很要紧啊。这三个原则要持守它啊。好，这个知道了，在下的公务看看啊，这个其他的参考书啊。好，讲道法作者认为引论的目标是什么？要讨论了，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引人入胜，让人家有兴趣嘛。反正你讲什么啊？引论有七个特性，好，看看这七个特性吧。来翻开我们的书了， 他这个七个特性也就在营论上我们稍许了解一下也就可以了啊。好，第一是什么？与本轮有什么关联啊？这个我们不读也应该知道，只有一个思想啊，不要复杂，不要扯开太多。第三，不要扯得太远啊，有的人讲到是在像刹不了车啊，会扯着很多就回不来，那个是通病，真的通病。我发现过他上修忘了自己了，他讲一个故事就讲了，人家还听到，说要小心这个，要小心，要从开始就要学习啊。好，第四，引论贵在什么？兑现，就是说要与你自己个动一下才会动啊。这样讲才不懂。哎呀，也懂，我正懂啊。哎，对，因为这麦克风是给植物。不是，我这样讲的话，你听得清楚吗？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听得见吗？这样可以了，没事了。哦，好好好，这个释放。
不要忘记，不要走太远。
对对对，我老家摔掉了，不用录了。好，所以这个他的七个特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引论啊。一个讲章一个引论，当然好不能弄死两三个引论吧。好，第六引论不能够过长，那都跟前面讲过了，不要拖得太远了啊。第七，引论需要什么？准备，当然要准备，不准备瞎扯那不行啊。哪个扯来也不行了。好，问题在哪里呢？在底下告诉我的方法啦。第四，引论的方法，你选了一段圣经以后，第一个引论方法，第一个是解释经文，先把这个经文，刚才说了，经文有上下文啊，上下文，比如说为什么他要讲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反省，他前面一定有他的引论的据点，为什么？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这个就是我用圣经的解经的方法来提到引论。说到背景，我为什么要讲这篇道？这篇道的背景也可以作为你的引论啊。这篇道是摩大人的玛利亚啊，去看坟墓。那么所以呢他发生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就把玛利亚三个组件讲出来，我们常常犯这个毛病啊，这样来人家哦，这个是那个啊。好，第三呢，夸奖描写啊，夸张描写。我有的时候这个诗人的夸张总是一般来说不是好了，意思说重点加重一点，就是引起人家的注意，有人注意。人家看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读了主耶稣复活，哦，他们不信啊，曾经有人讲过，有那个人讲了以后，我在底下听到啊，听到的时候我说哎，不对哦，他们信的不是信复活，他谁说他们就信复活？我说明明不是复活，你怎么是叫复活呢？我们两个开始辩论辩起来，然后我就反正就给他看，哦，原来真的。他不相信复活，对吧？所以这个夸张就要小心了，小心。你这个夸张不对了，他们信了哦，你看，他们一看就信了，一看就信，这个就好。从题啊入手，题目啊，从题目，有的时候不妨解释一下这个题目的本意啊，简单一点，不要那个。好，第五呢？介绍问题，第三呢，叙述目的啊，第七啊，第六啊，第七呢，慎思出发，用慎思什么来做引论，还有呢，成语的启发，故事的开始，讲述的新闻啊，这些都可以当引论的啊。第十一呢，季节的讨论啊，第十二呢，心理的作战。第十三呢，就地取材啊，这都是做引论的材料啊， 所以你不是每篇引论才那么多嘛，就其中有一个就够了，你觉得哪一个适合就用哪一个啊，这个所以他提供我们资料很多。一般来说我们时常啦有啥的新闻啦等等，我们就会拿来作为我们的引论，人家会哦对他有点同感嘛，啊，引论就引起人家更有一同的感觉了，看法了，那么你就只达到这个目的了啊。好，你们功课已经做了，我就也不重复的来讲啊。那么现在看看思考方面，好吧，很快的。当一个传道人站起来讲道时，什么比引论还要先引起会众的注意？请讨论啊，这个要听吗？当你站起来讲道，什么还没开口，你说引论不还没讲，能够引起心里注意的是什么？哎，不外乎仪表啊，这个很和气的样子，庄重。那么这个周牧师特别喜欢我们严肃啊，严肃一点，但严肃不是搬起脸孔来，那是要随和啊，给大家就笑脸笑容。那一般来说啊，各位弟兄姊妹早，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事情，也不要这个太古板啊，古板。比如说我们来讲的，哎呀，老实，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那么这样子就融合恰在一起。这是一个引论开始之前所要注意的。第二，你同意作者的说法所说的东方人不喜欢在讲道前或讲道时说太多笑话，无论同意不同意呢，都请说出你的理由来支持你自己的说法，不要讲太多的笑话。那么意思还可以讲什么？讲一点笑话啊，讲一点笑话。那么什么样的笑话呢？当然与我们讲的题目内容有相关的，不相关的千万不要讲。有的时候说哇，我昨天呢听到一个笑话，跟您讲到的里面感关系都没有，把那个笑讲出来笑笑，这个不好啊，这个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若是你听到一个笑话跟你今天讲的题目是有相关的，不妨可以用这样。好，第三，你想你有时间去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准备引论吗？值得吗？怎么样？简单答案，当然值得啊，当然值得啊。好，在引论的方法中你最多用的是什么？有一些技巧是你从来没有用过的，你要在哪几项上着手改进你的引论啊？说说理由啊！这个我们这几个人，若是我问到你们，刚才他一共说了第四，一共是三样啊。好，试试看啊，是要注意哦。我们按照秩序来，这是三样当中，弟兄怎么一直来？你觉得哪一样你最感兴趣？十三样当中要写下来哦，不要敷衍老师哦，给老师讲一套，但去准备了又不是一套。你大概喜欢的只要一样就够了，十三样当中只有一样。
讲出那个新闻事件。
哦，新闻事件，写下来哦，以后要用。
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哈。哦，本论有关的小故事。第三，弟兄，我还叫不出你的名字啊。啊，徐弟兄啊，你要猜哪一个？刚那个是三样当中。啊，为什么？哦哦，好，再来。
心理作战。
哦，心里都在，啊，不错不错不错，好，好，黄姐，
好，成语启发，
嗯，成语启发，
慎思，
慎思出啊，慎思，哦，慎思，慎思，他思，他思，对，很好，黄姐，
我觉得从那个小新闻，
还是新闻呐，啊，有类似的新闻，黄，啊。题目入手，先准备。你礼拜三要讲了。
介绍问题。
好，介绍。
没有经验的讲故事理论，干脆就把我这个讲章里边的问题先提出来。
OK。
也可以引起大家。
注意，对，好，都是很好的一个取材啊。当然，经常用。反复用，有的时候用这个啊，用那个，所以这是我就刚才说过了，你们真是比我们有福气啊。好，最重点讲到本论肚子了，大象的肚子啊，这个鼻子不管它了哈，现在肚子要紧了。这个本论就是我们讲到的内容哈，这个内容，那么它也写得非常精彩，我也看了一下。头句话第九周本人啊，他那句话我有的看看，有的末了，你看头一段末了，黄律师你还你读了，新的人到你读，刚才你读的哈，
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哦，对，
本论好比人以登堂入室，
哎，
假如传道人没有真正的信息
传递
出来，就会令人失望。
对。
然而真正的内容不是讲道法的职责，同学要多读圣经，熟谙神学，涉猎群书，晓得风土人情，人之心理等等。讲道法是把这些内容组织起来，换一句话说，我们不是肉鱼蔬菜等原料，我们是把这些原料配合在一起烹饪术的烹饪术，材料不新鲜，不属于上好的，那就是巧媳妇不能煮无米之炊了。
他这句话我有的时候讲吧，那就是巧媳妇，巧媳妇不能煮无米之炊，无米之炊就是煮啊，对不对？炊就是煮啊，应该做无米之炊嘛，啊，做不是煮啊，做无米之炊就煮。煮没有米，你煮什么饭？那这样，那个这个好。那么他的作业你们已经看教过了哈。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他又是要你们写的，你看看，请把以前你准备的经文详细思考一下，哪一篇？他们要你们写五篇呢，这不是没有交代你们吗？对，这是恩典的课程。
交过
两篇吗？都在他那里啊？好，我没看到，那不容易，那交五篇太多了啊，对，才几周啊，十周啊，交不容易交。两篇，只是包括你们一篇自己讲的吗？
对，
啊，两篇，但我没看到你们能怎么办？你们把交给他的重复给我一篇吗？不是你们，啊？你们觉得哪一篇好？你交过来好不好？好不好？
好，
我这个老师要给分数的，对吧？好不好？不把重担加在你们身上哈。你们这个啊，要交不要下礼拜交，啊，只要你们现成的就下礼拜交也可以，好不好？靠北分啊，在你们讲过两篇当中靠北分给我就好了啊。好，这里我们就跳过去了。那么思考方面，我们注意思考了啊。你对于作者所提倡的一篇讲章以及经文有什么意见？你会不会觉得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你有没有觉得从听众的眼光来看，东一节西一节有被奔命之苦，而根本没有深刻的印象？这个三个这个讲方式什么是比较好？一节经文，还是用经文诗呢？还 还是解经诗呢？还是标题诗呢？一句圣经中哪一句经文最短？对，原文是一章，耶稣哭了。那么给他个标题，能不能做做题目？四个字能不能做题目？也可以啊、哦，耶稣哭了。那问题出来，给他三个大纲，引论怎么引论？哎，有点也可、啊，怎么引论法？耶稣哭了，怎么引论？除了耶稣哭了，圣经中还有谁哭了？啊，谁？拉杰，拉杰哭过吗？那主告诉他的，啊，你们要为是吧？谁哭了？你知道吗？不知道了。雅各的孩子们当中有一个哭了，做宰相的。
是。
哎，约瑟哭。约瑟为什么哭？他不是相认啊，不是相认。哦，我看圣经啊，一看圣经，这要走读啊啊，创世纪，我俩讲了啊，看看他为什么哭。我看我给写下来啊，五十章。第五十章，你看五十章啊，请看第十七节，七节，七节，来一起读。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子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为什么哭啊？为什么哭啊？啊，谁死了？雅各，老雅各死了，爸爸死了。那他为什么哭呢？那这个背景出来了，因为兄弟们怕他报复他。人，换句话说，跟耶稣哭了有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啊，这个就出来了。耶稣为什么哭？耶稣为什么哭？当然，这个内容很多了哈、哦。耶稣，约拉撒路怎么样？死的，这个死一定会引起人哭，啊，这个来了哈、啊。那么这里头，耶稣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哭呢？因为他当这个马大和玛利亚说同样的话：“主啊。”您若是早在这里，我的兄弟什么就不死。主说他不是死，对马大说他不是死啊，他不是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信我的人是吧？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底下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定不死。那问题出来了，耶稣讲这话，他们信不信？不信，不信。所引起主的苦难过，死在你们身上那么厉害，你们上还不信我？耶稣哭了，耶稣哭了。啊，等马大要去的时候，马大说：“主啊，千万不要去动，他已经死了几天，四天已经发臭了。”主说了一句话：“你若信，对吧？在信的人必定看见什么荣耀。”就是性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主对我们是哭还是笑呢？感谢主，这个就是带出啊，带出这个主题的内容出来了，本人就出来了哈、啊。给他几个大纲啊啊，耶稣哭了，第一什么？为什么哭？第二，怎么哭？怎么哭也行。哭的结果是什么？哭的结果就盼望我们信。 OK， 但是三个重点就会出来啊。好，我们再回来给他看看。你比较喜欢听哪一类的讲章？三类啊，三类，你试试看。我们这将近十个人了，十个，太好，十个，没有我十一个。弟兄喜欢听哪一类的讲章？很简单哦，三类当中选一个。主题，主题是啊，主题。
经文式的。
主题，徐兄啊，是，主题啊，对，好，
解经式，
解经式，
解经
式，也解经式，解经式，主题式，解经。解经都得心多，我的师母也是解经师的。这个解经要小心哦，我说的啊，解经解经，千万不要离开圣经。OK， 主题有个毛病，他尽量发挥啊，尽量发挥啊，经文这个受他范围了啊，受范围。也符合整个这个题目中间这个整段的经文，所以我倒喜欢的经文，因为经文不会离开，不会离开啊。解经啊，要熟读圣书，那你讲哪一节圣经，那个不容易啊，那个不容易啊啊！我们中国的教会从前的老的教会，他们是一期不管你三天二十一上来一个钟头，你们自己背圣经，就这样的。一个礼拜背希伯来书，就背啊，真的背啊，你最不稀奇。那我的女婿说，你们这个丰收第一届毕业的孙志霞，他前年几年前，他不是说要到这个河北那里去短宣，他就真的把那个希伯来书背出来呀，从头。他的女儿小女儿11岁了。11岁，常背圣经啊，这他背英文的，感谢主，下功夫能背就背，尽量背。我们是传到久了，就用圣经用惯了，这个圣经在哪里？但是还需要记住，对不对？这圣经在哪里？这圣经在哪？这个就是给弟兄姊妹有很好的帮助。哇，我们人牧师圣经的时候啊，那么我在原来在台湾时，我们静心会，我现在叫他静心教会。最早的是在到台湾去，1949年去的时候，第一个教会就是仁爱堂。最后我在仁爱堂磨了6年半，啊，不容易啊！那个老第一个教会啊，就50几年了。那个弟兄姊妹也有的很追求啊，很多时候打电话来，牧师，我想到哪节圣经在哪里啊？我牧师哪节圣经在哪里？这是考牧师了，啊。有的时候就赶快要看翻一翻了，也是那知道，但是感谢主，他们问的圣经我都记得，还记得，所以他们后来说，哇，我们的牧师是帮字典的，我说不行了，不能这样，你那考牧师嘛，那你自己看圣经嘛，在哪里都读了就不是都记住了吗？所以这个要多读圣经，说解经，但是我喜欢经文史，真的经文史，我觉得圣经是。最宝贝的，那我上次讲过了，你讲新约用旧约的经文来陪衬它，来解释它，解经也是这样啊，都不要离开圣经。好，下面你以前比较多讲哪一类的讲章，为什么？那这个一个问下来，这个时间就不够了啊，对不对？好，解经式的试试看，为什么？好的，我讲了经文式的的意思在哪里啊？你讲为什么你这个你以前比较多讲哪一类的讲章？为什么？比如说标题式的，为什么？讲个理由吧。
其实一般人都是这个经文师跟解经师混合在一起的。
嗯哼，
对。
有没有毛病？有没有不是毛病，有没有弱点？好，问题来了，我再给你们提醒一下。某某非是哈，我们就把你们这个这院长黄奶奶王维成培灵布道大会，这个好不好？有人反对，为什么反对？摇头了啊。哎呦啊，很多啊，这个唐崇荣不是把名字拿出来，唐崇荣培灵布道大会，他有名了嘛，不要写引论了嘛，所以他把名字啊，这个孙大成啊，他就孙大成布道大会啊，把名字拿出来，是啊，从这些赵世光也用过，姬志文也用过，什么那个尼托生也用过，李长寿也用过。几十万用过，都用过，这人出名了嘛？啊，贝格尔们也用过，对不对？对，那个就是，所以这个没关系。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培灵布道在一起，到底培灵啊，到底布道？那刚才他讲解经师是吧？那么底下不信的人，你解经他根本就不懂。那这个路点就出来了，标题式的，哎，你他们提问出来，这个题你把这个题目解释，那些人比较什么容易接受。当然，我们本身来说，一定用经文和解经，因为我们的职责就在乎传主的话。那用什么方式把人家不容易听得懂的，我们把它讲出来，人家懂，那这就是。我们觉得讲道法的最好的这目的啊，那么中国人有很多那故事来陪衬呐、啊，有什么再来讲啊？这些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啦、啊？那这些都是很好的。那中国的文学常常有啊，有的人用四书五经来解。我那个同学啊，杨旭，他写了一本啊，这《圣经与四书》。有意思，哎，他一上来就背四书，把《论语》哎，把那一套啊，结果呢，人家就问他了，我当时讲了半天，大家碰着肚子笑，他就在那背书，我们听不懂，他就笑，你们笑什么？你们？他还问我们笑什么？就是越这样讲越笑啊！我啊，大家在到后来就笑你嘛。笑我干嘛？笑你背圣经啊，背书嘛，不是背圣经啊，背书。所以这个就有这个有这么缺点哈。得感谢主，然后我们正在这方面，什么是于教导于讲道？于教导于讲道，是不是十分需要？你是否认为会因此而多读圣经，多读书？很有意思啊，这个意思懂不懂？他的这个题目懂不懂？所以他意思说，进入教导的这个精神里头，然后来讲道啊。所以这个多读书是很要紧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刚才没有讲到一个引论呢，就是你讲你自己读书的经验讲出来呀。比如说啊，感谢主，我最近啊读某某了一本书啊，当然你不能把整个书讲出来，比如说他提到哪一点，哎，这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啊。啊，我刚刚读到这个陈水扁他言论，哎，人家听听这个，他还有言论，人家到底什么言论？当然我们不去批评他了，引起大家这个。像这次他出国访问，这个跑了那么多地，这个兜了那么大圈子，这也只有他才能做得到啊，我们也做不到。看人家都能保密到这个程度啊，连美国都没办法，哎，这个粉丝也到还够大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就引起言论本身就引起，但本人呢，这很要紧。你要讲什么？ 中国人说你讲什么就像什么，啊，对吧？周牧师他不赞成动得太多，他是说书的，他好像这个愿意高高的坐在那里，文文雅雅的讲。但是我们这中国最有名的传道人孙尚杰，他是跳的，他是跳的，啊，这个赵世光牧师是打喉咙叫的，啊，姬子文有的文学气氛，啊，就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王载不死也很不错，王慈就解经啊，你听他解经头头是道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比如说有几个，我们这次南湾培灵会啊，培灵研经会请的是孙宝龙牧师，他也是善于这个解经史的，非常好，非常好。他身体，他是有心脏病，到现在还保持在那里，但是我怕他讲到有的人很过，他每次讲到也很激烈的啊。
沈宝龙。
我去读他的这个圣经书院的时候，他不让我读了，叫我陪他去布道去了，啊，去布道。那这点我感动。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不容易，我记得清楚，1950年，我去读那个时候我去要去读神学院，没有神学院嘛，结果到台中圣经书院。是姬子文中国布道会他们创立的，姬子文是院长，申宝龙是副院长，那我就去了，我去报名了。为什么去报名呢？一开始圣经书院我就不想去读，我说神学院就神学院，结果中台神学院，中台讲的是都是台湾话，我也听不懂，所以只好去读那个。然后就读了以后，又发生一点事情，我就那个时候就蒙召的事情出了，发生被关起来了，被抓到监牢里去。就出来以后，申宝龙牧师，那你已经耽误了几个月，你不必读了，去布道，我带你去。结果他带我到这个台北有个和平教会长老会，啊，庄丁窗老牧师来去了，开布道会，啊，叫我领唱，那我就领唱。完了以后，布道那天很热烈，感谢主，神动工，很多的信主。信主以后，他就进来我们一个房间，他是一个床，我是一个床，他跪下，我跪下，大伙迫切祷告，把荣耀归给神。真的，啊，讲的满身大汗了，他还要才来祷告。那我那个时候很受感动，我就觉得神的仆人呢，不是假的，不是，哎呀，讲的好了，荣耀归自己，他还是下来伏在神的面前。啊，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也不自己不鞠躬啊，那这个就是感动我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各个传道人，我们就注意他们的长处，啊，短处不要效仿。赵世光牧师脾气很大的，姬子文好像也是脾气很大的，这个传道人都有脾气的，都有脾气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因为为什么脾气嘛？因为耿直了，他不会敷衍，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对不对？你不能说哎呀我很喜欢你，其实是根本不喜欢，本身作假了吧。但是有的时候怎么办，是吧？看见还是怎么办？那就是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他们这是忠于基督，不辞劳苦。哎呀，真是讲的是忘了尽自己哈，真是把整个摆上。所以在本人上我们特别要注意，就对是你要讲这个道，把那你讲的这类的经文呢，前前后后都给他想想。我们来举个例好不好，举个例子哦，他举了很多例子哦，我们看看他举个例，我们就拿他举例的来看。后面本人呢，他提了很多本人哦，你看看你们怎么弄法啊？经文的，好，现在开始了。我们看看331，就先开始331，是吧？那么他先提到这个经文史的讲章啊，经文史的，他 提到弥迦书六章八节的时候，那么圣经也有了，我们来读读看，来，请。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什么呢？只要好，他的下面后面来了。他说这节经文第一句可以作为什么奖章的引论，然后呢按照经文的次序分四段，引论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向已经什么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是可以引论，要什么？第一什么？第二呢？第三呢？第四呢？结论在哪里？看到没有？结论在哪里？没有结论。好，我们把它改造一下，三个本文，最后个结论行不行？对不对？所以自己活用它，活用它。神要我们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末了结论与上帝是吧？同行，这未来就把它啊缓和起来，不会缺少什么。还有问题，问题是什么？你与上帝同行的人一定要前面三个 ，OK， 要有好是吧？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好，在第二遍我来再看后面，后面他把那个路加二章十四节我们会背的啊，在至高之处什么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光这些圣经啊，我们写对联你可以写四个不同的对联啊，把它组织起来啊。好，他这里写了天上至高之处什么，地上呢这很简单，这个就相对的啊，相对的，这不能相对，这个不必离奇的啦，这个就是那个经文式的。那么到了后面，他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来讲的时候，你看怎么样？我们读读看，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行走却不疲乏。弗兰克华特他讲了，曾经收集了三篇奖章大纲，使读者更能看到经文时的一二三。他读了第一篇奖章，他怎么讲？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底下呢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什么不疲乏。那么他比出什么？奔跑比出什么？为难的时候，行走的时候比作什么？平时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流于什么东西呢？要小心，要小心流于灵异的解经，有没有啊？这个要小心哦。所以这个讲大的呢，我们很容易走到这一步，那我也不例外啊。有很多明白了讲越会讲的越有灵异的成分更深，但要注意这个啊。当然能帮助弟兄姊妹，能帮助听众，那无可厚非了。但是要紧的，真是不出于圣灵。要紧的不出于圣灵，那是不是太好的？我常常觉得，我们祷告这个使徒行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门徒加增的为希腊的很多富人的问题，最后要管理什么饭食。那么彼得就使徒们就叫他们选出七个啊出来，完了他讲了一句话，我们要以什么祈祷传道为事。千万记得这个次序，我觉得他写的时候我给他勾出来了，勾出来了，祈祷才传道，不是传道 才祈祷。你一定要多下膝盖的功夫，跪在神面前。真的，我几乎每一篇讲章，我都要先跪在神面前，自己先从感动之